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想到回家，你内心的感受如何呢？是雀跃的，还是甚至是近乡情怯，心中有一些忧虑的呢？常常我们跟家人的关系越亲密，有时候伤害也越深，因此我们对家不是有一个温暖的感觉，而是一种好像是负担，而且是有恐惧的地方。但是天父上帝他渴望我们回家，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呢？透过我们最近读的卢云所写的《浪子回头》和《回家的渴望》，盼望我们更能够深刻的体会我们这位天父是有恩惠、有怜悯的神。在今天灵修的时候，读到诗篇第116篇的第五节，说到耶和华有恩惠、有公义，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我们的天父永远伸开双臂，等待我们回到他的怀抱中。他并不责备我们，也不怀怒，他总是以永远的爱、不变的爱在等候我们。先来读这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卸去忧虑，经文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卸去忧虑，你早已发现做基督徒并不能够解决你的问题，然而成为一个基督徒给了你一位辩护律师。彼得说这些话的对象是一群正面对迫害的基督徒，他们不知道自己可以相信谁，朋友、邻居或家人都有可能出卖他们，让他们肉体受折磨甚至死亡。但是彼得曾经与那复活的基督同行，他亲身经历过耶稣对门徒的爱，他知道基督已掌权，能够管理任何试炼，他愿意如此行来表达他的爱。卸去忧虑是个选择，他的意思是有意识地将自己的忧虑交给神，并且让神担负起问题的重担。有时候这是信任神最难的一步，我们不愿意交托问题的责任，因为我们一直被教导自食其力是值得称赞的，我们甚至可能享受忧虑呢。然而倘若真要从忧虑的重担中释放出来，一定要把它们卸在天父强壮的手中。彼得并没有去分辨小烦恼或是大忧虑，神也没有区分哪些是我们可以处理的小问题，哪些是他才能处理的大问题。他要我们将 一切的忧虑卸给他。我们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假定我们能够靠自己处理问题，但终究我们会发现，靠自己真的什么也做不成。在神眼中，你是个软弱的孩子，担负着超过自己能力所能承受的重担。他预备好，等着为你担负重担。你愿意让他帮助你吗？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有时我感到心头有千斤的重担，却不知道如何卸下给你。沉重的担子使我仿佛寸步难行，但是每当我呼求你，你总是一次又一次背着我走过死荫幽谷。求你赐给我信心，不断地选择将忧虑卸给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基石出版社出版的《每日经历神》。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我不为明天忧虑》。
回想童年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忧愁，随着年岁增多，烦恼也跟着多。许多人忙忙碌碌地追求，却没有平安喜乐。再多忧虑也改变不了什么。你看天上飞鸟，快乐自在地翱翔。
像他们一样。
创伤，他同情我的软弱，我知道我主张管明天，
我不会
明天忧虑。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陆云神父所写，许承德弟兄翻译的《回家的渴望》，与卢云一起再思浪子回头。这本书总共分为三大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离家与归家，第二个部分是憎恨的无形放逐，第三个部分是家是接受爱与付出爱。每一部分有三章，我们在上一回看完了序幕，与我一起走进故事里。今天我们要看到第一章，从孤单到方舟，一起来读这一本《回家的渴望》。我在哈佛大学教导来自世界各地的几百名学生有关耶稣的课程，自己的心境却很凄惨。就在那段时间，我刻意去接触童年那个对我诉说耶稣单纯之道的坚强声音。我也怀疑我这种宣讲福音的方式是否反而失去了真挚心灵，生命也失去了与上帝的连结。哈佛大学是个企图心很强的学府，只对最优秀最聪明的学生，对权力力争上游、政治影响力、经济有成这些感兴趣。在那里讲论耶稣一向都不容易，我也感受到压力，要采纳学校的模式，在那个环境中要成为更有竞争力有所成的教授。母亲的死亡隔绝了我与她的亲爱关系，那让我觉得孤单，我的祷告也很冷淡，无法回应那些想要跟我做朋友的人，周遭也没有一个可以投身的群体。我知道我必须要做些什么，但却因为不知道要做什么而绝望。我开始在祷告中求耶稣指引我脱离痛苦的方向。有一天早上，我的小公寓有敲门声，一位矮小的妇女站在楼梯间朝着我笑。我说：“你好，这么早来这里有什么事呢？”她说：“我叫严瑞斯。”我又问：“我有什么可以效劳的呢？”她说：“我捎来范尼云的问候。”当时范尼云对我来说只是个人名，我很佩服他所创立称之为方舟的群体，收容身心障碍的人。我甚至在自己的某本书里提到他，但是从未见过本人。所以我又对严瑞斯说：“我有什么可以效劳的吗？”他还是面带笑容说：“我捎来范尼云的问候。”我问道：“非常感激，我心领了。所以您来这里究竟是为着什么呢？”他又说：“我捎来范尼云的问候啊。”想到眼前忙碌的一天，也希望赶快打发这场琐碎的交谈，我就说：“您要我到哪里演讲或是带领工作坊吗？有什么可以效劳的吗？”他看着我问我要不要让他进来。我站到一边说：“当然可以，不过我要上课然后开会，一直到晚餐才有空。”他站在客厅转身对我说：“可以呀，我在这里等你回来，没问题的。”于是他进来，我则离开了大半天。等我傍晚回来的时候，盯着房间看，桌子 铺了白色的细麻桌布，摆着蜡烛，一瓶葡萄酒，精致的瓷器，中间有鲜花，非常漂亮。我不禁惊叫说，这是什么？他轻描淡写回答说，哦，我想说跟你吃顿饭。我问，可是你在哪里找出这些漂亮的东西？他指着碗柜说，你的柜子里呀，你一定不常看看自己的家。他用葡萄酒跟蜡烛为我们两人准备了如此美妙的晚餐，而且用的都是我自家的东西。我替他在学校找到住处，他待了三天，我们互相拜访几次，他也来上我的课，然后就回去了。他对我最后说的话是，请记得范尼云问候你。我坐在椅子上自言自语，没事不会找上门，铁定有事发生了。然而一个月又一个月过去，没有什么事发生，直到有一天电话响起，那端是范尼云的声音。他说，卢云，我在芝加哥毕竟突然想到你，你有可能过来加入我们吗？我急忙回答说，我今年已经带领了好几次毕竟。范尼云说，我不是请你来带领，我跟世界各地的方舟同工一起毕竟，我只是想到你或许会想要来这里跟我们一起祷告。你不用担心要跟很多人说话，我们可以见面，也给你休息的机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正在发生的那种感觉再次出现，我立刻放下手边的事，去了芝加哥几天。50多人参加聚会，但没有人演讲，就只是一起吃饭分享敬拜。除了每天去看范尼云，与他分享我在哈佛大学的焦虑，我很享受与世界各地的方舟同工一起静默。离开前，我觉得自己得到休息，同时也有新的挑战。那是由范尼云谈话间不经意的一句话引起的。或许我们的人，就是指住在方舟的身心障碍者，能给你一个家。那句话触动我心弦，像是先知的呼召。于是下次到欧洲的时候，我拜访了范尼云以及他在巴黎北边方舟的家。我跟身心障碍者在一起感到轻松，在那个群体里也体验到平安笃定。我发现哈佛大学不是我该留下的地方，所以年底辞职到范尼云在法国车里斯的群体安息写作。方舟在加拿大多伦多的群体黎明之家邀我去那里3年做他们的牧者，我也答应了他们的邀请。隔年我在黎明之家找到了美好的家，完成了从孤单到方舟的第一部分旅程。我也很意外发现前面还有路要走，一段漫长的路。在方舟初期最常用的字是家，方舟是个家。范尼云对我说过，或许我们的人能给你一个家。黎明之家则说，我们的群体希望你做我们的牧者，我们应该能给你一个家。在竞争激烈的高等学府，家不是个重要的字。组织、成功、财务、收益、权力泯灭了群体亲密同在的观念。因为我渴望有归属于家的感觉，满怀着实现梦想的盼望来到方舟。然而在起初的3年间，我逐渐体认到家与我的心怀所切望，我的肉身所可想的并不一样，这让我非常吃惊。我一直有个错觉，认为家就是单纯享受温馨、亲密、爱护的地方，而一开始确实经历很多这种感受。但是在黎明之家住得越久，我越发现到，可能要放弃家园才能找到家。与一群身心障碍者和帮手住在黎明之家的时候，我感到上主邀请我进入我根本没有准备要活出的生命境地。在黎明之家越久，昔日需要人关爱的心魔重新现形，我又发现自己很难不带自私与要求去自在的爱人。我感到自己进入黑暗的隧道，朝向第二次的孤单迈进，与我过去的生命经历截然不同。我没什么字眼形容临到我的状态，但是浪子故事可以帮助我向你揭开我的心路历程对你的意义与恩赐。 阅读这个故事，研究浪子回头画作，使得我发现自己内心有个需要回心转意的小儿子，也有需要回心转意的兄长。更重要的，我发现我里面有个父亲，首先要在我里面彰显出来，我也要持有这个身份，然后我才能接纳渴望回家的小儿子与大儿子。因着阅读这则比喻的体验，我更确信有一天我们将要一起欢庆，不仅欢庆很多流浪的小儿子回来，也要欢庆很多流浪的大儿子大女儿以兄弟姐妹或父母的身份返回自己的真实定位，与为父亦为母的上帝同桌。比起其他任何字眼，家更能呼唤我在心路历程上向前迈进，与方舟其他人分享我的生命。在我从孤单到方舟的这趟历程中，我终于留意到我的生命以及指向改变的内在与外在事发与事件。留意记号是历世历代的睿智圣洁的信仰先祖留下来的智慧操练。到你心中最特别的地方，除了你与上帝，没有其他人进得去。像那位塑造你常与你同在直到世界末了的那一位，清楚说出你参与浪子这则比喻的体验，驻足聆听爱的微小的声音，然后再发言，然后再等待，聆听，留下来，驻足，安歇吧。俏佳的浪子为诸濒临绝望，惊觉他的人生必须有所改变。想到回家，他燃起些许盼望，但很快又被羞耻、恐惧这个简单动作其实极不可行的念头取代。然而他没什么选择了，因此家的念头依然闪烁着欣喜之情，因为他倾听，所以有一天得以忐忑地踏上归家之路。在哈佛大学最后几年，我也已经知道在大学执教只会让我心死。我祷告，听取谏言，努力留意内心有什么指出下一步该如何的变动。第一次与严瑞斯接触，然后与范尼云，都触动了我的心，让我知道这些会晤并不是偶发的。我聆听，虽然搬到方舟的念头令人振奋，但还是有些抗拒、恐惧、不安，怕自己离开大学教职，蹒跚进入一个不可能实现的人生。要活得真诚，每个人必须感知自己的内里，我们需要意识到满足、安全、处于正确位置的感受，也要意识到孤单、幻灭、些许忧郁的感受。面对纷乱的人生，我们要做什么呢？睿智的导师告诉我们，要格外留意这些时刻，向着记号、感受、评论、书里的一行字句、意外的相会与事件敞开自己，可以鼓舞我们考虑新方向，重新取得平衡，依然十足地活着。属灵记号通常有此四个特点：第一，简单不复杂；第二，持续不断；第三，似乎不可行；第四，而且总是与他人也与自己相关。在你的心路历程经历这些的时候，要特别留意，找出有什么机会或是有什么困难，不要太快采取行动，祷告求智慧，寻求他人的谏言，并且要等到有外在的确据肯定你的方向，再采取行动。往新方向移动之前，给自己时间去相信你自由做出的抉择。芭芭拉·菲安德曾说，面临自己生命中的黑暗，若能体认到自己无能为力，完全放弃自己控制局面的念头，真诚面对实况，祈求怜悯，就能开始痊愈之路。 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回家的渴望》。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许南盛的《是你给我一个家》。
是你给我一个家，让我面对世界不害怕，虽然外面的风雨大，我知道有个爱我的家。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已为我胜过他。把你的心放在我的中心，把你的话心在我的生命，你的真情温暖了冷漠的人群，你的生命改变了我的生命。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为我胜过他。让我面对世界不害怕，虽然外面的风雨大，我知道有个爱我的家。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
我们今天从《回家的渴望》这一本书看完了第一章，从孤单到方舟，在下一回我们会进到第二章小儿子，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你的真情温暖了冷漠的人群，你的生命改变了我的生命。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为我胜过他。